6月27号全球领先的豪华游艇制造商法拉第集团在米兰的意大利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去年3月份法拉第已经登陆香港交易所，因而该公司成为了首间在意大利和香港双重上市的企业。法拉第在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中国山东国企潍柴集团原持有65%的股份，出售了26.1%的股份。经过这一次交易，中国山东国企潍柴集团失去了对法拉第的绝对控制权。尽管双方未有讲明该集团出售股权的原因，有分析认为此举是为了避免触发意大利当局的投资审查机制。法拉第集团在公告中表示，亚洲仍然是公司的战略，米兰上市将使到公司在特定地区，即欧洲、中东和美洲的股东比例上升。公司期待将会提高股票在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和形象。围绕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的争议，亦都是最近意大利的舆论关注的热点。倍耐力的最大股东是中国国企中化集团，中化集团持有倍耐力37%的股份。今年3月，中化集团计划更新与倍耐力行政总裁可特隆海蒂普罗维拉的控股公司卡姆芬现有的股东协议。新的股东协议允许中化集团任命更多的董事会成员，并可能选择倍耐力未来的行政总裁。意大利方面担心该公司未来可能会落入中国国企之手。意大利政府根据黄金权力法案审查了该协议，针对中化集团采取限制措施来到保护倍耐力的自主权。倍耐力是 F1 赛车的唯一轮胎供应商。倍耐力轮胎开发的智能轮胎传感器可以收集车辆的数据、路面信息等有关驾驶安全的数据。意大利的黄金权力法案规定旨在保护对该国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和资产，政府可以介入战略性交易实施监管并行使否决权。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曾经几次动用黄金权力否决了中资企业收购案。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上，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去风险化作为主要共识。欧盟近期发表的经济安全战略同样提到去风险，降低依赖中国的程度，采取必要方式进行投资审查以及出口管制，是欧盟保护自身经济安全的主要措施。意大利在2019年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之后，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随着新冠病毒大爆发以及中国日益扩张的影响力，意大利开始有所警觉。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卡萨里尼表示，无论是欧盟定是整个西方社会对于为什么去风险还未有清晰的统一定义。然而取消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可以认为是去风险的一个措施，不过中国的角度来看则更加似脱欧。梅洛尼政府决定将取消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这个可以解读为去除中国风险的一种方式。然而当提到公司决定时，特别是最近几个礼拜有关法拉第的 IPO、 中化集团和倍耐力当切断和中国联系的时候，这个是去风险化还是脱欧呢？所以我认为在接着下来的几个礼拜几个月，很多人士或者机构都会去风险，而实际意思就是脱欧，或者说脱欧的时候实际意思就是去风险。仍然试着为这个词语去落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正在去中国的风险，但从中国的角度我认为更加是似脱欧。尼古拉·卡萨里尼表示，意大利当局介入倍耐力和中化集团之争，防止中化集团取得倍耐力领导权进而获得倍耐力的关键技术，这种做法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政治决策。梅洛尼政府在 布林肯訪華之前直接行使黃金權力，更加似是對美國示好的信號。卡薩里尼對美國之音說，弗拉蒂尤其是中化集團和倍耐力的案件都講明意大利寧願違背市場規則來採取措施，這是政治驅使的，但對於意大利政府來說，在美國和中國緊張關係加劇的情況之下，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意大利知道華盛頓期待他們的盟友好像美國一樣地對待中國，所以我認為這個似乎是向華盛頓方向看齊的一個舉動，即使採取了忽視市場規則的方式。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 Policy Sonar 的創辦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認為，梅洛尼是在受到各方壓力之下才對倍耐力採取措施，梅洛尼並沒有踢走中國的股東，意大利政府做了一個笨拙的決定，意大利政府保持克制，未有採取激進手段，然而中國在一些意大利重要公司擁有股權，包括電力和天然氣輸送網絡。格列蒂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意大利政府起初不想介入這個案件的，因為所有人都在關注對佩洛力的審查，至少華盛頓在關注，東京在關注，布魯塞爾在關注，我認為梅洛尼如果有選擇的話，可能就是推遲決定換取時間，但是他未有選擇，因為外國投資審查的性質決定必須在30日內做出，他在輿論和西方盟友等種種壓力之下做出決定，他未有踢走中國的股東，也就是中化集團和絲路基金。我認為意大利政府做了一個笨拙的決定，結果是佩洛力的公司治理陷入困局，我們只能夠等住看下這個決定到底是否可行。意大利政府從德拉吉時期多次動用黃金權力實施投資審查，已經引發中國的注意。尼古拉·卡薩里尼認為，意大利政府多次動用黃金權力，中國公司可能會與意大利市場保持距離，但其中的空缺將會由一些觀念類似的公司所取代。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認為，除了黃金權力之外，歐盟還有外國補貼條例針對已經存在的外國投資，此外出口管制可以避免敏感技術外流，意大利當局介入佩耐力是退出一帶一路的前奏，然而意大利和中國之間還存在有模糊的地帶。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引述意大利外交部長的話說，意大利可以做歐洲和中國之間的橋梁，這個是一種文字遊戲，他們在玩文字遊戲的。從直接了當的話，一帶一路切換到一種類似的事物，但不提一帶一路發生變化的，就是意識到中國和西方特別是美國對立的人越來越多，這幾年來我們目睹過歐亞主義，我們看到意大利開始遠離歐亞主義，然而還有很多模棱兩可的空間。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認為，大型公司可以單獨成立法律實體來處理同中國的業務，這樣就能夠隔離中國的風險，一旦緊張局勢升級，可能面臨報復性制裁，它的後果不至於傳導至集團的其他部分。很多意大利公司還未有採取這種做法，意大利在這方面仍然落後的。在歐洲經歷了20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及其後的債務危機之後，眾志企業開始進軍歐洲市場並大手筆收購歐洲老牌企業，2012年惠柴集團注資了3.7亿欧元收購陷入危機之中的法拉蒂，2015年中化集團斥資71亿欧元收購倍耐力的26%的股權。中化集團時任董事長任健新還承諾不會尋求技術轉移，中國國家電網還購買了意大利能源網的股權，從而進入意大利電力和燃氣輸送市場。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國企業更多對意大利基礎設施投以目光。2019年3月習近平訪問意大利期間，意大利和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和一系列的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向的里亞斯特港口投資11.3亿美元的協議，投資將會用於提升港口吞吐量和運輸效率。的里亞斯特曾經是冷戰時期的前哨， 由於它的輻射中東歐的戰略地位，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該港口的戰略作用再次受到重視。一些參與投資意大利的中國國企據港與中國軍方存在關係。美國指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幫助中國軍隊在南中國海修建人工島而實施制裁。中化集團被認為是由中國解放軍擁有或者控制的提供商業服務、製造、生產或出口的公司列入美國國防部實體清單。弗朗切西斯·加力蒂表示，區分中國公司是否屬於解放軍這個概念就非常模糊了。任何中國企業都有愛國的義務，所以你揭開面紗總能夠你看到冰山一角有中共的存在，其中有很多天真之處。如果你仍然抱住這種想法，你在與私營企業交易而不是與國有企業，在這些企業裏面分不同的強度等級，好吧，在中國這些區別只是名義上的。2019年以來，提報給意大利政府的有關外國投資案件數量大幅上升，從2019年的83宗上升到2022年的608宗，其中大部分涉及到國家戰略行業，例如是能源、運輸和通訊，另有部分案件涉及到國防安全、領域和 5G 的技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